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耶稣基督复活纪念他复活的日子，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也谢谢刚刚我们的敬拜小团带着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特别喜欢他们末了带领我们一起来唱的这首诗歌《因他活着》。我不晓得当刚刚我们唱的时候，在这一个歌里面的歌词对弟兄姐妹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有什么样的一些震撼。神差爱子，我不晓得能不能够把它放上来哈。神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使我得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得救的记号。何等甘甜，靠耶稣基督，他带给我满足喜乐，更觉安慰，乃是我确信我能面对未来什么坎坷。因主活着，因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是因为他活着。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在耶稣基督复活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明天再来的坎坷，我们还是有盼望。愿神把这个盼望更多的放到我们的当中。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题目是新生命的样式。过去一个多礼拜进入到复活节的时候，我不断的在思想，在我生命当中可以说相当被神用来影响我的一位老前辈。他是在我念大学的毕业的那一年，我念大四的时候，我认识了他。他本身是英国人，那在1930年代他就离开了英国，他是剑桥大学毕业的。神呼召他去到中国做宣教的工作，大概是在1934年、35年的时候，艾德里牧师就离开英国，就前往了中国。神呼召他去到中国的河南，在那边有好多年做宣教的工作，因此一直到主被他把他接回天家的时候，艾牧师的中文都带着一个非常非常浓厚的河南腔。我们的朋友呢特别觉得很新鲜，因为我跟艾牧师一起祷告的时候呢，当然我的不是河南腔，我的是台湾腔。所以一个台湾腔的外国人跟一个河南腔的外国人一起祷告，我们中国的朋友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新鲜，常常忍不住就开始笑。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搬到了加州，有将近两年的时间，跟艾牧师一起同工，一起配搭。那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他对我的生命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的这样的一个相处，但是呢他帮助了我许多在服事上面的理念，甚至我可以这样说，对于要全时间来服事主，艾牧师带给我一个极大极大的帮助。我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离开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因为我不知道神呼召我要去做什么。我想若是你知道我自己的背景，会知道在我的家里面有好几代都是传道人，那无形中我想有一些的压力，是不是因为 上几代都是传道人，那因此我也要做一个传道人，所谓的代代相传。我还记得我念大四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大很大的挣扎，甚至我都考虑是不是要去参加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我记得那时候我写信给我的父母亲，跟他们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念头，我想那个是我一辈子得到他们回信最快的一次。千万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 Well， 艾牧师很有耐性的帮助了我更清楚的知道神在我身上的呼召。我还记得当我在申请神学院的当中，他也不断的关心着我，鼓励着我，也常常问到，诶，你去念神学有没有一些经费上面的需要，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我们能够特别为你祷告的。而后来我去念神学，我也深深的感触到，我想不单单是爱牧师，其他的人也在为我祷告，使得当我去念神学的时候，神很丰富的就供应了我一切的需要。但是为什么会提到爱牧师呢？为什么在复活节我会特别想到这位属灵的前辈呢？在他安息礼拜的当中，其实牧师的讲道就围绕着我们早一点所思想到的保罗讲的一句话。你会记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他这样说，他说我要认识基督，我也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一天在追思的礼拜，牧师就用两句话来描述了爱牧师的一生。是什么两句话呢？第一个就是认识耶稣，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当然我想今天我们不是要讲爱牧师的故事，但是我想若是你有机会去读他的传记，你真是能够看到一个认识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一位神的仆人。当然我想爱牧师的一生也是要宣扬基督，要宣扬基督，要让耶稣基督他复活的大能在他的生命当中被传开。一到河南就被派到方城，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河南来的，他就被派到方城。而我们今天也知道方城的教会是一个极其兴旺的一个地方，当然我想不是等于就是全部爱牧师的功劳，但是我十分的相信爱牧师也好，许多属灵的长辈前辈们在那边所撒下福音的种子，让许多人因着他们宣扬耶稣复活的大能，今天也能够晓得耶稣复活的大能。感谢主。但是我想不单单是爱牧师心目中所渴慕的就是能够晓得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你你我我们也何等的渴慕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因此我想今天早晨一同跟大家思想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耶稣使一个少年人从死里面复活，而从这当中一起来思想这一个复活在我们生命，耶稣基督复活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应该带来的一些影响，所带来的一些震撼，所带来的一些改变。若是你熟悉福音书的话，你会知道福音书四个福音书里面一共记载了三次耶稣使人从死里面复活的。路加福音第七章是可以说是头一次吧，第二次呢或者另外一次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八章，是雅鲁的女儿，你会记得雅鲁 他去寻找耶稣，因为他的女儿重病，在等候耶稣来到他家的当中，你会记得他的女儿就过去了。而当我们读到那个记载最末了的时候，我们读到了耶稣怎么样去到了雅鲁的家里面，使他的女儿从死里面复活。当然第三次我想大概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耶稣使他的朋友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我想不单单是这三次记载耶稣行神迹，我想就是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行神迹，我想他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了记载一个神迹而把它描述出来。我们所相信的圣经不是单单一个历史的课本，乃是就如同约翰在约翰福音最末了，他在那边怎么说？他说其实耶稣行了许许多多其他的神迹，但是没有被记载下来。但是这些被记载下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且在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当中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因此当我们看这一个记载，当我们看耶稣使这个少年人也好，其他的神迹也好，当我们读到这样的一些记载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巴不得我们被提醒，就是这不是只是一个故事而已，我们可以说其实是一篇道，在这一个道的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真理，有许许多多的提醒，是今天我们可以得着的。而在这一段里面，短短的七节里面，我们能够得着些什么呢？我把它分成三部分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在这一段里面，我至少我想看到三方面，我觉得神给我一个负担，给我一个感动，今天早晨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的。在这里我们首先看见是什么呢？就是在复活当中的恩典，在复活当中的恩典。哦，或许你会说，戴牧师啊，爱牧师，戴牧师啊，那我看这七节，我怎么看都好像看不出恩典这两个字。恩典是没有出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有机会慢慢的来看这一段经文的话，我想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一段经文是充满着恩典的一段经文。为什么耶稣会去到拿因？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就在那一时刻，在进城的当中，遇见了这一位寡妇，这一位在伤痛当中的寡妇？或许你我会说，这是一个巧合，耶稣正好从那边经过，正好就碰到了这一个寡妇，正好就碰到了这一批人抬着这个尸体出去要安葬。礼拜三我跟师母到尖沙咀去办一点事情，回来的路上就突然碰到了一个朋友，是我们在美国在 Boston 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正好站在那边等巴士，师母没有看到他，我看到了他背对着我们，所以他也没有看到我们。师母呢就跑到他的身边，拍了他的站在他的右边，但是拍了他的左边的这个肩膀，希望能够让他往错的方向去看哈。结果这个人也很聪明哈，大概都中过计哈，所以他就没有往错的方向看，就一转就看到了我们。我觉得很特别，后来我也跟师母说，我说尖沙咀又不是说没有人哈，我想我们去过尖沙咀，人是人山人海，我们早一点到那个地方，大概他还没有到那个车站等车，我们晚一点到，他可能已经上车了，那何况我们正好是走在路的那一边，不是走在路的另外一边，而他的背也对着我们，所以我能够注意到他，我们能够看到他，本身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哇，那个是一个巧合。 哦，其实我也觉得不是个巧合，因为他正有需要，结果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帮助了他。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地方，我深深的感触到，耶稣来到拿因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巧合，乃是他是专程去到这一个地方，要在这一个寡妇的身上来彰显他自己的大能。我想这就是恩典。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不务实，是一个不务实的神。There is no mistake， 没有 mistake， 不晓得 mistake 中文怎么讲，一个错误，一个差错，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一个差错。耶稣基督带着恩典去到了拿因这一个地方，但是不仅是如此，你有没有注意到十三节，这位复活的主看见了那一个寡妇。我在我的圣经里面，我特别把看见这两个字把它画出来，因为我觉得我的主看见了这一个寡妇，不是只是单单用他肉体的眼睛来看这个寡妇。其实在原文里面，他不是用一般用肉体眼睛看东西的那一个词，乃是他用一个非常特别的一词，是一个很惊讶或者很彻透的一种看。耶稣的看见不是只是表面的看见，而是耶稣的看见是非常深入的。他知道这个寡妇，他知道他们所抬的这一个人是这一个寡妇的儿子。有没有注意路加怎么样来描述这一个女人的处境？不单单是他的儿子，也是他的什么独生子。耶稣看到一个女人，一个妇人，一个寡妇是在绝望的当中。我想我们若是能够了解那个时代的处境，一个寡妇是在社会上面是毫无地位的一个人，她的先生过世了已经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她在社会上面的地位已经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打击。我相信他把他所有的盼望建立在这个儿子的身上，在他的独生子身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个少年人过世，但是总而言之，我想对这一个寡妇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但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知道，他看见。我想这个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和鼓励。我不晓得今天你面对到些什么样的压力，在你的处境当中你遇到些什么，我不知道。刚刚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姐妹，她说戴牧师好久不见了。我说哎呀，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因为你好久没有来，还是我好久没有来，还是我们两个人好久都没有来。后来他跟我说是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来。在我们周遭的人不见得知道我们心中的痛苦，我们心中的眼泪，我们的绝望，我们的灰心，我们的挫折，我们的气馁。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的主看见，就如同他当年愿意特地来拿因这个地方来遇见这个女人，这个寡妇，今天他也愿意特地来到这一个地方与你相会，与我相会。耶稣不仅是看见，第十三节描述着耶稣怎么看到他，怎么样从他的心中发出了怜悯。主看见了那寡妇，就怜悯她。我觉得这是在圣经里面一个极其宝贵的一个词，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其实若是你翻新约的话，你会知道 耶稣讲了三个不同的比喻，而在这三个不同的比喻里面，他都用了在这里路加所用的这个怜悯的这一个词。从这三个比喻的当中，我们可以比较了解这个怜悯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第一次耶稣讲比喻用到怜悯这一个词，没有翻成怜悯，而是翻成动了慈心。动了慈心，在马太福音第18章，你会记得彼得来问耶稣，我要饶恕我的弟兄多少次？七次吗？记不记得彼得好觉得好，还挺伟大的哈，他饶恕了一个人，饶恕了七次，主啊，你应该拍拍我的肩膀，说哎呀，你做得很好啊，这个难得哈，一个人能够饶恕一个人七次哈，你好忠厚哦，你好伟大。记不记得耶稣后来怎么跟他说？不是七次，而是多少？70个七，我想到最后面都已经算不清，不要算了。后来你会记得耶稣就设立了一个比喻，就描述了一个欠一个主人，欠一个皇帝几千万殷金的一个仆人，他没有办法去还这个殷金。后来你会记得耶稣设了这个比喻，在这当中他就特别提到了这一个主人，他怎么样愿意动了慈心，愿意来赦免他，并且免了他的一切债，让我们在那边看见这个怜悯是何等的深，何等的不容易。第二次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在路加福音第10章，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记不记得？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在路上遇见了一个祭司，一个文士。是祭司是文士吗？好像是哈，我现在教会讲到我都很紧张哈，因为有的时候讲完道就有人会来跟我说，戴牧师啊，你那一段好像有一点问题，讲错了哈，所以我相当的紧张哈。总而言之，你记得有两个人，你遇见了这一个人。后来他们就从路的另外一边走过去，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而耶稣讲的这个故事的震撼力是何等的大，因为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是极其的没有办法接纳，极其的排斥。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就动了慈心，怜悯了这一个人，在人需要的当中，主耶稣基督的慈心，他的怜悯就临到了这个女人。好，最后一次是在有可能我们最熟悉的比喻里面，路加福音第15章，浪子回头的故事，记不记得？爸爸，把我的财产给我，把我该得的给我，父亲就把财产给了他，儿子就离开了，去到远方。但是你回去，我们回去读那一段的经文，我想极其宝贵的就是在第20节，我们就读到那个儿子浪子回来，你会记得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要回到他父亲的面前，他要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地，我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家人一个仆人，家里面的一个仆人。耶稣在那个比喻却这样说，相离还远的时候，他的父亲看见了，他的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耶稣看见了这一个寡妇，就怜悯他，就动了慈心，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主也愿意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来怜悯我们。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耶稣怎么说？他说，凡劳苦担重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着安息。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 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